在过去大半年的时间，整个世界因为爆发新冠状病毒肺炎，到今日都好像未曾有任何退却的迹象，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失业，很多弟兄姊妹需要在家上面做事，似乎基本上没什么下班的时间。最忙碌的是一方面上班，一方面上班，一方面又要照顾小孩的妈咪，还要处理一日三餐，真是加倍辛苦。我们将工作带了回家，也都将压力带回家，情绪带了回家。很多时候小孩在家里面学习的时候，大家都身心疲惫，整个工作环境改变了，家庭改变了，家里好像变了一个压力煲一样，快要爆了。在过去半年里面，大家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预备今天讲到的时候，就问自己，弟兄姊妹今天最需要什么讯息？怎样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可以重新得力呢？我记得上星期张明俊牧师在讲到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了这句说话，这句圣经跟我们分享。他说，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等候回归祂的话语，在里面重新得力。我们一起祈祷。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去到你的面前等候重新得力，因着明白你的心意，知道我们怎样继续面对着种种的挑战。求主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我们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讲何西阿书，在这个星期开始，我又再重新看回何西阿书。我看第四章的时候，就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很多时候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有些时候会遇到很面熟的人，心里就想，我认不认识他呢？好像认识，但又好像不认识。往往在认识和认识有些印象，不知道哪里见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只会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章一到三节。我们看，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认不认识上帝呢？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就是讲家庭的处境。上帝就好像丈夫或者好像爸爸那样，在这里苦苦规劝妈妈悔改，苦苦规劝那个儿女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只会看四章的一到三节，去看耶和华上帝怎样继续管教以色列人。而四章四到十九节呢，请大家就回家，我们仔细阅读，仔细思考。在你有圣经的时候，请你打开何西阿书第四章，虽然只是三节圣经，但都请你打开上帝的话语，我们准备一起去阅读，一起去思考。何西阿书四章第一节， 一开始的时候咧，圣经就咁样讲：，我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借地的民居民争辩。当时嚟讲咧，何西阿书咧系写成嘅时候系耶罗波安二世，成个北国咧系一个好强大嘅国家嚟嘅，国家咧繁荣安定。对于当时嘅世界同今日嘅先贤相比咧，可以讲系不遑多让。不过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他说上帝要跟他们争辩。这段说话的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居民，是以色列人。如果用今天的说话讲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争辩这个词语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其实是有指控的意思的。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借地居民。何西阿第四章呢，就将我们从一个家庭的处境，一到三章的家庭，由家庭的处境转移去到哪里呢？上帝说，我们在法庭上面相见。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而话要指控这地的居民。原告是谁？在法庭上面有原告有被告，原告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要指控以色列的民，被告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之前是什么呢？是个家庭，是爸爸，是妈妈，是仔女。场景转变了，转变成为什么呢？现在他们去到的地方就是上帝要指控以色列人，一个原告，一个审判官，去指控着犯了罪的人，你们要受审判。这个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指控来的，是一个很严厉的开始。身为神的选民，他们为什么要受到上帝的控诉呢？上帝对他控诉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下第一节。第一节里面讲三个不同的控诉。我们先看第一个控诉。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借地的居民，因为借地上无诚实。上帝指控以色列人，是你们不得诚实，不得真诚，无诚信。在哪方面他们不诚实，哪方面他们没有诚信呢？你看第二节，第二节他就这样说，他说借地充满了起假誓，不前前言，即是说你们干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起假誓。不前前言就是犯了第九诫，你们不可作假见证。这个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指控，是讲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干犯了十诫里面的发假誓和妄称上帝的话语。无诚实的相反当然是诚实。在圣经里面讲的诚实是指什么呢？是人可以信赖，对人有真诚，在人际关系里面守信承诺。假如以色列人当时是起假誓不前前言，是没有诚实的时候，我们看回转头，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今天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信守承诺呢，承诺这个字似乎没有什么重量。 中国人成日都讲啊，只当今世。不过在而家呢个世代里面，越嚟越冇人相信承诺，好似冇价值啊。国际公约可以唔守，生意上面嘅合约可以破坏，婚姻之间嘅盟约可以轻视。我哋大家都活在一个背约嘅世界里面。再仔细啲去睇啊，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都系冇将自己讲嘅嘢当做一回事。明明冇时间噶啦，但系都应承朋友去探下佢，一齐食下午餐，饮杯咖啡。明明心事重重噶啦，当人就问你 How are you？ 我哋就话 I'm fine。当言不由衷成为咗习惯。当说话成为敷衍别人的伎俩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就是不知道。问题一旦出现了，诚信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毁于一旦，就导致一连串人和人之间的破裂，冇办法再一起生活，再一起相处，再一起共事。夫妻之间冇咗诚信啦，争拗就成为咗家常便饭。不和唔再相信人啦，不和就成为了同事之间每日出现的矛盾。这地充满无诚实，因为充满了起假誓，不展前言。以色列第二个罪状是什么呢？请你继续看你的话，看你的圣经。以色列第二个罪状是什么呢？第二个罪状这样讲的，我本就说了，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使用这地的居民因为在这地上无良善。什么叫良善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了少尼的官那个过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都熟悉十七至十八节的时候，少尼的官走到耶稣面前就说了，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些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这样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这里是不是说没了上帝呢，所以没了良善呢？假如何西阿书记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要指责这些居民说他们没良善呢？其实当我们再看回圣经的时候呢，圣经的意思无良善这个字呢，是应该可以做无慈爱，是更加合适，冇 mercy。 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这地的居民，上帝的子民啊，因为在这地上无慈爱。为什么无慈爱啊？第二句说话，第二个罪名呢，跟住在第三节就继续这样讲，他说但这地充满了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结不断。是讲的什么呢？他们犯了十诫里面道德的诫命。慈爱是什么呢？慈爱是什么呢？ 而我咧涵盖咗好多嘢。当你讲爱人嘅时候，包括咗啲咩嘢？唔单止就系 love， 更加系 care。我关唔关心你？我睇得你重唔重要？怜悯人 passion， 或者同理心 empathy， 好简单啊！即系中国人都有讲啦，孟子都有讲啦。人皆有不忍惻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述剔惻隐之心。我特别抽孟子嘅说话嚟讲，即系话当有一日你见到细路仔爬紧喺个井旁边，你会点啊？你就会有恻隐之心，即刻走埋去抱起嗰个细路仔，搬离开个井旁，唔好等佢跌落去。呢、这个就系恻隐之心，唔想见到人有灾害。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恻隐之心啊？梗系有啦。当我们看到黎巴嫩大爆炸的时候，七十几人死，四千几人伤亡，三十万个家庭受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怎会没有恻隐之心？在 coronavirus， 在肺炎的过程里面，有2100多万人受到感染，有接近76万的人生命被夺去，我们有没有恻隐之心啊？有。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没有恻隐之心呢？其实当我们看回头的时候，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当我们看到新闻片段的时候，黎巴嫩贝鲁特的事，看到六点钟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扎心，但是很快脆一过去的时候，新闻片段完了的时候就完了。2100万人即是多少人？2100万人其实是美国统计数字来的，76万人死，即是多少人啊？有人这样说，一个人死亡是一个悲剧，10000人死亡是一个统计数字，何况76万人死亡更加是一个统计数字。我们其实不是没有爱心，不过我们被这些事情冲击得太多，太多资讯，我们麻木了。我们很容易将这些东西忘记得一干二净。成全到我们工作太忙了，又要照顾爸爸妈妈，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工作。我昨晚做到10点钟啊，成全到你知唔知？又要侍奉，我哋好容易就喺我哋呢啲嘅慈爱里边失落咗，好容易喺个慈爱里边忘记咗，冇慈爱。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摆下自己的担子。没有慈爱是我们的慈爱来得太快，也都去得太快，是没有办法放下我自己，没有办法放得低，又怎样去爱人呢？当我们心里面只有自己 自己最重要的时候，自己最迫切的时候，怎样还有空间去给一些慈爱其他人呢？第三节这样讲，他说借地没有诚实，借地没有慈爱，引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因此借地被爱，其上的民要被爱，不单止其上的民要被爱，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都要被爱。看到贝鲁特，看到今日世界的处境，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切被爱？因为都必衰灭，也必消灭。上帝的话语临到以色列人，他说借地无诚实，借地无慈爱，结果是灾难临到。在今日灾难都临到我们那里，冰川融化了，借地的走兽都悲哀了，长江沙漠的水不断落雨，引发到水浸。澳洲的山火烧了500万公顷的地，今天我们的水塘又接近满了。借地无诚实，无慈爱，所有的人，当人都关顾着单单只是讲着自己的需要，都是自私自利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的时候，各和各的关系不再守信的时候，圣经说借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要悲哀，必都衰微，海里的鱼也必消灭。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上主的门徒，我们可以怎样做？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事？但是上帝的指控没有停留在无诚实、无慈爱这件事情上面。圣经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借地的居民，因为在这地上无人认识神。神的指控没办法，不是停在诚实慈爱上面，更加停在无人认识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问了，当时那班是以色列人来的，他们怎会不认识神呢？他的指控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讲到的成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认识这里其实有两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当然就是头脑上面的知识，头脑上面的明白。正如我认识某某医生，他的全名是叫做 ABC 医生， 佢专治啲咩嘢病，佢有啲咩经验，有啲咩嘢体会，佢最把握嘅做啲咩手术，呢个系咪认识咧？呢个当然系认识啦。但系圣经中有关认识嘅唔单止系讲认知知道，系有更深一层嘅意义。有深一层咩意义咧？圣经咁样讲，喺申命记，佢话当时咧摩西要死啦。申命记最后34章，佢咁样记载。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是上帝面对面认识的人。面对面认识是什么意思呢？摩西面对面认识上帝，所以上帝都面对面认识摩西。在耶利米书这样说，我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为他有聪明。这个聪明是什么？是认识我是耶和华。我们夸口是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是不是头脑上认识神，所以可以夸口呢？箴言再这样讲，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大家很熟这段圣经，我们很熟很明白，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点解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圣经讲嘅认识其实系有啲乜嘢特别深嘅含义？要明白呢段圣经咧，我就要睇创世纪。创世纪讲到咧有一句好得意嘅说话，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咁样讲。他说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个人，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为什么得了个男子，不是男婴，不是男孩呢？不再讲了，自己回去仔细去研究，仔细去读创世纪。在原文圣经呢没有同房这个字。在原文圣经的字不是解同房的，在原文圣经是什么呢？是认识这个字。所以当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可以用无论是 NIV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 ESV 都用 The New Adam New Eva 亚当知道，亚当认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个人。认识是什么意思？亲爱弟兄姊妹，在创世第四章这里讲的有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认识就好似亚当认识夏娃，所以我本用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认识神是和神好亲密的关系，亲密到好似，当然不是同房，不过只是一个比喻，是一个这么紧密的一个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认识神吗？你和神有没有一个很亲密很紧密的关系？那 那个就是认识神。当我自己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登 去思考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我读多些书是不是认识神呢？有本书的认识神很多人都看过， J.I. Packer 巴克先生写的，他这样说，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我们可以不断进修神学，可以不断看圣经或者属灵书籍，但是对不住，我们很有可能不是太认识神。 J.I. Packer 继续这样说，他说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敬虔的事，我们可以在头脑上面知道怎样祈祷，怎样做见证，怎样读圣经，知道要做十一奉献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可以不是好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诗人说，当先知说，以色列人啊，你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指控这地的居民，因为这地上无人认识神。他不是讲紧我们在头脑上面不认识神，他是讲紧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头脑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没有将神活出来，在生活上面和我们的信仰是完完全全的切割了出来。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有我的生活，星期日暂时摆低我的生活，回来崇拜，个零钟头里面敬拜神，不过之后就我行我素，过着一些无圣神、无慈爱的生活。所以先知在这里先知讲，无人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说你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口头上面被人知道我们几咁认识神，在口头上面被人知道我们几咁熟灵？亲爱姊妹、弟兄姊妹，认识神不是口头上面表达出来，是在我们的行为、生活上面表达出来，是叫人在你的身上面、在我的身上面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形象，是有诸于内而形诸于外，先是内心，然后有外表的转变、改变。我向你挑战，假如你说你认识神，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去服侍人，去付出金钱奉献教会吗？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名声。假如你认识神，你愿意求神帮助你改变、离开罪恶吗？不是为了 要活在我行我素的生活里面。假如你认识神，你愿意牺牲你个人的利益，放下身段，不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吗？真正认识神的人是愿意亦都懂得怎样将头脑上面的知识转化成为行动，成为生活，在生活上面表达出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或者更久，但是你认识神吗？你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增加紧，抑或减少紧，衰退紧？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依然亲近，依然亲密？先知今天是否同样指控着我们借地无人，借地无诚实，无慈爱，无人认识神？既然这个是指控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回应这个指控？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有诚实，能够活出慈爱，又真正认识神的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命怎样得到转化。面对着COVID-19 怎样开拓着新的一页，转化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我在这里愿意举最后一个例子去解释最后这段说话。我自己很想学游水，很想学游水，不过咁冻嘅时候咧，梗系唔好去游水啦。最理想嘅时候就系唔好湿身而可以学识游水，系嘛？咁于是乎咧，我就喺 YouTube 度打 How to learn swimming， 点样学游水？于是乎咧，我就喺 YouTube 每一日用咗个几两个钟头嘅时间去睇嗰啲 YouTube。不断温习，不断温习，然之后点咧？学习点样浮水嘅动作，点样伸直晒个身，点学习浮水嘅时候耷低头呼吸，点样游水嘅时候向前，然之后咁样令就呼吸，不过唔可以湿身，因为咁冻，点样落水啫？我学咗几耐？三个礼拜，我熟悉晒、掌握晒所有游水的要诀啦。你估我系咪学识游水啦？我以为我学识咗游水啦，但其实我完全唔识得游水，我只系知道点样游水。我没有办法在水里面游泳，因为知道和学得会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游泳是个动词，所以必须要落手落脚去做。不湿身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学识游水。认识神都是动词， 是一个主动的动词。我们要将我们对神的认知认识，头脑上面的认识，转化成为行动，藉着祈祷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对神面前的欠缺，承认我们对神的不认识，用默想上帝的话语，将头脑上面的知识转化成为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表达显示了我们同神是何等的亲密。弟兄姐妹，今天我想传达一个信息的，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不单止活在头脑上面，而是在认知和生活之间是没有落差的，或者说是我们尽量将这个落差，这个距离不是那么远，生活生活认识神认识神，那个差距减到最少最少最少。藉着祈祷，藉着默想上帝的话语，藉着努力的去实行，求上帝帮助我们每日活出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认识上帝。可能你会说，我对神的认识很少啊，很有限啊，但差点姐妹不要紧，那就将你有限的认识，有限的知识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比如你知道神爱你，那就照样去爱人咯。你知道神不喜欢说谎，不喜欢讲大话，就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谎言咯。你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了，那你就照样宽恕其他人咯。你知道上帝会怎么做，那你就这么做咯。一切由祈祷默想神的话语开始。很多年前我看到一本书，那本书叫做 In His Step， 在 In His Step 里面，跟随主脚中行，那个城市的人里面，那个群体的人里面，那个教会的人里面，他们每一次去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他都问一个问题的，他说假如耶稣今天要做这个决定，他会怎样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假如有人得罪我的时候，耶稣被得罪之后，耶稣会怎样做？假如耶稣面对着人悲痛的时候，耶稣会怎样做？他们当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将整个群体都转变了。 What would Jesus do？ 弟兄姊妹，当你想一下，当你真的这样做而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怎会没有诚实没有慈爱呢？我们就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多谢你，你今天挑战我们去认识你，去活出这个真实的信仰，以致我们能够变成个诚实的人，有慈爱的人，帮助我们去思考 我们面对种种挑战的时候，都问，假如今天这个耶稣，他会怎样做？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由知道变做认识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